之前在一个有关河北女性的采访影片里看到她对萧山妈宝男的评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萧山妈宝男这个词，因为我住的离萧山很近，就想自己是不是一个妈宝男。那我想他们的印象更多是从太湖到萧山一整片的对妈宝男的印象，但实际上妈宝男有至少不完全是贬义，有一个好的意思是他有一个界定标志，就你能不能哭着回家找妈妈。那我和妈妈关系也比较亲密，比如小学一到五年级的时候，大家都是带着铝制饭盒去学校，然后中午在食堂里加热一下。那我因为学校离家很近，就自己可以走着回来吃。我后来也赶时髦，和同学一起带铝制饭盒去食堂里加热的吃，但其实没吃几回就发现真的不喜欢那个味道。那这相对于全班同学，明显当时的男生看待我的一个视角就是好像我是一个妈宝男。如果是台湾或闽南的妈宝男，他们有些有非常好的一种吸引力，可能有些母亲有些女性被他们吸引，就是因为他们通过和妈妈的关系中衍生出来的一种对待女性的体贴的态度。但我其实后来就和妈妈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了。不管是大学以后，你觉得原则上两代人不能住在一起，虽然我还是住在家里，会有一种想要独立的一种决绝的感信念嘛。以及后来在学校里，因为住宿制，六年级去城里念小学，那时候是吃7块钱一顿的营养午餐，其实两个菜很消减。然后我不喜欢集体生活的那种大家分发饭盒，吃饭时还有人看着那种感觉。那初中高中则一直在食堂里吃，要和食堂大妈打交道，而且你没有办法知道你 吃到的菜是哪里来的，它也不那么热。这些至少在吃上面我是一个有妈宝男性质的男孩，但是我又不是能够哭着回家找妈妈。能够，我想我和我弟弟的关系中，我希望能够营造一个能够哭着回家找哥哥的以后的这样一种印象。能够哭着回家找妈妈其实有很多前提条件，比如你妈妈为什么要放下自己的立场来倾听你的想法，她当时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为什么要放下手头的事来听你的倾诉。比如我现在在录音或者拍影片，如果我弟弟进来，那我还得给他去开门，然后他可能会来打扰我做影片。那这种单亲妈妈经常遇到的困境，实际上你在妈妈需要如果要听孩子的倾诉的话，她也是都需要自己去解决的。那如可能妈妈自己要打麻将，要压片头，要做生意，这些都是很会阻碍你能够去哭着回家找妈妈的因素。那能够哭着回家找妈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虽然大家用这句习语的时候都是以一个贬义的意思，尤其像成婚以后，如果女性她没有家庭角色以外的角色，像那部韩国片拍的，那她就是一直琐事，她可能连续两个小时做一件事的经验都不再有了，那没有办法专注，总是得去洗碗照顾小孩云云。所以能够哭着回家找妈妈是一良性妈宝男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一个定义，一点也不是软弱的表现，说明你能够谦卑但勇敢的面对自我。像我这种发育半途折废而废的妈宝男就没有办法谦卑而真诚的在妈妈面前面对自我。如果我现在录音让我妈妈听到，我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可能是东方人的一种情感模式，就是在面对真情时总是羞涩，在刻薄时却大胆机敏。而我也不愿意哭着回家找妈妈，因为我觉得我要独立。那从妈宝男衍生出来，因为母子关系找心理分析的说法是一切关系的基础，我会希望自己能做一个能够哭着回家找哥哥里面的哥哥，因为我有弟弟。但其实很难，比如我弟弟和一些和他性格不同的小朋友发生矛盾时，我当然会很敏锐地察觉到他和我的相似性，但是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是不太喜欢冲突的类型，但有些孩子他们可能一开始就很开朗，而且不拘小节，胸中气象大，有些可能是外向矛盾型的，一直动来动去。我有时候也会喜欢那种性格，所以我不觉得我能够时时刻刻放下自己的立场去倾听我弟弟的倾诉。包括我有时候在家的时候会希望 不那么生活化，会希望自己的空间是一个有工作气息或者有正式气息的空间，把弟弟隔离在外，这些都是我需要去克服的一些情绪。之所以想要有这样的兄弟关系，也是从我爸和我叔叔的那种关系里面，想要有看跟他们有一种区分，因为在他们两个之间还是有一种可能是大佬文化吧，就是好像大哥还是要做什么，但所以他会要去承担自己马不父母以及自己弟弟对自己的某种期待，那可能是在亲人之间有种争强好胜。我想赌性或者争强好胜本身不是问题，但是在亲人之间有这种情绪，那就是惹人厌恶了。所以像张爱玲谈到两个洋人小孩回上海的家里，他就感觉到一种冷，就现代人都是失根的，重新在现代，包括我自己住在自己的家里，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像住在一个像家的宾馆。那怎么样在家里面营造这种光明温暖的感觉，也是我要去想的。那之前我们和我们叔叔家都是连着一起造的，但是后来他们两个协商的不好，现在造的两户人家没有协调好，有时候看到别人两户人家造在一起，就想到哦，原来我们的兄弟关系不是这样的。那我希望我和我弟弟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兄弟关系，但我也不打算对别人施加我的任何期待负责，就不想当大哥，只是做一个兄弟。